好，弟兄姊妹大家好，晚上我们又有这个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主的跟前啊。那我们要继续的来读使徒行传。那么在我们交通之前呢，我们还是在主面前安静有一个祷告。主，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你实在是教会的元首，你也是群羊的大牧人。主，在这个患难的期间，你用你自己的平安保守你自己的百姓。主啊，你使我们还有机会能够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一同与你有交通，一同敬拜你。所以愿晚间这点时间，你亲自解开你自己的话语。主啊，让你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灵，成为生命，成为真实的供应，也成为真实的亮光。所以我们恭敬地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无论弟兄姊妹在哪里，你与我们同在。亲爱的主耶稣，也用厚厚的膏油涂抹这个聚会，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所交通的都是活的，都是生命的。主啊，我们这是把整个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呢，来到使徒行传第27章啊。那请弟兄姊妹打开使徒行传第27章，我们还是像以往一样啊，先读一些主的话。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菲斯都既然定规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狱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流。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细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由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我们同去。我们跳到第八节，我们沿岸行走，仅仅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加奥，离那里不远有拉西亚城。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断货物和船要受伤损，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且因在这海口过冬不便，船上的人就多半说，不如开船离开这里，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腓尼基是格里底的一个海口，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南。我们跳到这个第21节，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格里底，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第33节啊，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吃饭说，你们悬望忍饿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所以我劝你们吃饭，只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 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拨开吃，于是他们都放下心，也就吃了。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人。第42节，兵丁的意思要把囚犯杀了，恐怕有浮水逃脱的，但百夫长要救保罗，不准他们任意而行，就吩咐会浮水的跳下去先行上岸，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这样众人就都得了救，上了岸。我们在前面啊已经说过啊，那么保罗最后的这一程呢，他要经过审判，也是经过很多的考验。我们知道这是神许可他经过这样的一个环境。那我们就讲过保罗一生的经历啊，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呢，他也是一个榜样啊，那么是一个标准的，蛮标准的一个榜样啊。那么他是能够按照主耶稣的样式能够表现出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所以他的这个得救的经历呢，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着三次啊，那我们就说明啊，那么他实在是一个榜样。那么我们大多数神儿女的经历呢，也在这个原则的里面啊，虽然个人的经历不一样，当然我们赶不上保罗所经历那么丰富，但是原则上面是一样的。那么保罗不仅在主面前有这么一个丰富的经历啊，我们看见保罗神也要叫他经过检验，经过考验啊，所以神许可他受到审判啊。那么我们讲过，一个基督徒属灵的经历如果没有经过考验是不可靠的。神所要的东西啊，都是一定要经过试验，经过考验过的啊，因为经过了考验那个才是真实的啊。所以保罗不仅有热心为主做工，也不仅传了福音，也不仅在各地啊，那么神借他的手，那么也建立了许多的教会啊，那么神也要把他放在试考验中间啊，那么这个对保罗是重要的，今天呢弟兄姊妹对我们也是重要的。所以今天环境上面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呢，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一个准确的一个观念啊，一个看法，就是神，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考验，每个基督徒都要经过啊，考验的大小程度不一样，经历的环境人事物不一样，但是无论怎样要经过考验啊，神只有经过这些考验的，神才能够验收，神才能接纳，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啊。那我们看见呢，从保罗最后一次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那么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首先他经过犹太教的一个考验，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考验，保罗几乎失败啊。那么在宗教的这个势力的压制底下，要求底下，逼迫底下，那么若不是主的恩典，保罗也站立不住。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所侍奉的神是永生的神，生命的主啊，所以教会在地上也要经过这个宗教的考验啊，我们不能把主的教会变成了一个宗教团体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所信奉乃是宇宙中间独一的真神，他是生命的主，所以在教会里面一切都是在生命的光景中的，那么所有一切事物都经过神的启示，经过圣灵的带领的，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考验。那保罗不仅呢经过这个犹太教的这个考验，保罗还在罗马的官府面前受考验。我们讲过，这是世界啊，那么给今天教会的一个考验。保罗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了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 保罗呢站在世界的君王跟前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知道他这个见证啊的根据不是光是他的勇敢，乃是因为他里面有异象，他明白神的旨意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考验中呢，也考验我们到底我们是为着什么而生活的啊？我们是为着神的永远的旨意呢，还是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团体啊？各地的聚会，我们看见大家都有各样的活动啊，那么有大家相互之间彼此所建立的关系，彼此的来往。但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所以建造教会，所以把我们放在一起，乃是为着他永远的旨意。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意向，必须有灵里面深处的看见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才知道我们聚在这里呢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个呢是要在世界的跟前呢能够站立得住的啊。所以保罗经过了这个罗马政权的这么一个考验啊，那么在这两件事情上面，我们看见神都使保罗站住了。那么在使徒行传呢27章28章啊，这记载着保罗最后的一段行程的时候呢，我们还看见他要经过环境的考验啊，我们看见他坐船的这一段的经历啊，非常的惊险。那么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在这一段经历的里面，主显出了主耶稣是主宰，神主宰整个万有啊，神的荣耀在他仆人身上呢，那么大大的被显明出来了。所以因此呢，路加呢就把这一段的行程呢很详细的记载下来。那么在这一段的行程的里面，我们不仅看见保罗和那个同船的人他们经历的这个海难，经过这个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环境啊，经过了狂风暴雨的一种的光景。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环境呢把一个侍奉主的人呢凸显出来了啊，那么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才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啊，神的荣耀和权柄借着保罗呢彰显出来了。所以这两段的记载呢非常的重要。所以在我们那个讲义上面啊，那么我这个给了两个标题，27章呢我们就讲到它丰富有余啊，那么到28章就得胜有余啊。那弟兄姊妹们，今天主也把我们摆一样摆在环境的里面啊，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啊，那么神的儿女身上有神的权柄的，我们如何能在这个环境中间为主掌权，显出他的权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27、28章呢，保罗经过环境上面的一个考验呢，结果呢彰显出主的威荣，彰显出主的权柄，彰显出神的能力啊。所以这一段的经历呢，弟兄姊妹们也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和提醒啊。好，我们现在呢就回到这个圣经的本文里面啊，我们一同来稍微有一点的交通。因为在26章那里呢，本来亚基帕王说呢查不出保罗有什么罪，对不对？那么没有什么该死罪，可以他如果不上告该撒就可以把他放，但他因为上告于该撒，所以呢就只好把他解到罗马去，到罗马的皇帝那里去受审判。我们说过了啊，保罗那个时候呢他知道他宁可受到罗马帝国的审判，他也不要再落在这些犹太人手里啊。所以呢菲斯都呢那么就把保罗啊，那么和一些的囚犯 交在一个百夫长名叫犹流的手中啊，让他呢带着他们一起到罗马去。那弟兄姊妹，在使徒行传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看这个路加写使徒行传说他讲到我们啊，这个我们就是路加也在其中的。我们感谢主啊，这个路加从来不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其中，但是呢他说我们，那意思就是路加也在其中。所以保罗不是一个人被压着走的，他有他的同伴跟着他一起走啊。他们上了一只船叫做亚大米田的船啊，因为这个船呢要沿着亚细亚的海岸走啊。他说我们上了那船的时候呢，那不光是有路加陪着啊，还有什么呢，有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我们同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保罗不是一个人，感谢主他有好的同伴，就属灵的同伴啊。我们看见路加一路跟随着保罗啊，那么这里呢亚里达古也跟随着保罗啊，那么他们真的是和保罗同患难。那我们知道，因为呢路加跟亚里达古呢，他们明白神给保罗的托付啊，他们明白保罗的侍奉，明白保罗所走的道路，所以他们愿意与保罗同工啊，不仅同工，他们也实在是保罗的同伴，同心同灵同脚中也是同性命的啊。那么感谢主啊，保罗在这里并不孤单啊，那么有同伴跟随他。那么在这里呢，路加没有讲我们还有其他什么人，我们不知道，但至少我们知道在这里有路加，然后这里呢有亚里达古啊。那么圣经呢特别这里讲到哈，这个亚里达古的时候呢，说他是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啊。那么圣经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也介绍了亚里达古的一个背景啊。那我们知道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呢，为什么他这样说呢？因为帖撒罗尼迦当时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地方，充满着世界的引诱的物质的引诱的一个地方啊。我们知道保罗最后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说，讲到他有一个同工离开他，那个底马啊，他贪爱现今的世界，就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啊。所以呢，这个帖撒罗尼迦呢，是一个容易叫人爱世界的地方啊，是一个充满着世界的引诱，充满着世界的享受的一个地方。但是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主也能够得着亚里达古啊，他不受这个周围的这些繁华世界的影响。那我们看见2000年教会的历史啊，无数的弟兄姊妹啊，他们呢摆脱世界的享受，摆脱世界的荣华富贵啊，他们呢起来跟随主耶稣啊，太多这样的例子。那么亚里达古呢，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那么能够跟随主。巴望今天啊，我觉得特别今天在美国的弟兄姊妹呢，我们在一个物质啊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啊，也是一个自由的环境啊，这里面充满着许多的试探引诱啊。我们感觉到今天很多年轻人呢，在这个世界的这种的繁华，这种世界的荣华富贵的引诱跟前，很多人都站不住脚啊。那么我们就被吸引了，我们爱世界去了啊，我们不好好的追求主，也不愿意追求主。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不要追求主没关系，还是有人要追求主的。亚里达古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人啊。所以感谢主啊，他跟随着保罗呢，因为他明白保罗所得到的启示，他也明白主给保罗的这个托付，所以他愿意跟保罗同工啊。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这个行船都是很艰苦的一个过程，但是他能够 撇下世界的荣华富贵，撇下他生命他很多可以有的享受啊，愿意为主受苦，愿意跟随保罗一同受苦，一同经历。所以感谢主啊，主得着这么一个人。所以圣经记载说，有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你知道吗？我每次在圣经中啊，读到这些人的名字的时候呢，啊，那么圣经这样的写的时候呢，叫我里面都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啊，这是一个纪念册，主已经把他们的名字写在纪念册上了啊。不仅是生命册，我们知道圣经中有两卷书，一卷叫生命册，一卷叫纪念册，对吧？今天在生命册上，你我蒙恩得救都有份的，但是我们的名字能记在纪念册上吗？凡是在旧约、新约圣经中，这些爱主的人，他们的名字写在其中的，这些都是被列在纪念册上面，因为他们在地上的日子曾经那样好好的跟随主，那样的爱主，那样把自己奉献，所以将来在永世里面他们都得着主的纪念啊。所以这里说有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弟兄姊妹们，你感觉到怎么样？这个是写在纪念册上了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个爱慕啊。今天我们在地上还有机会可以跟随主啊，不要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啊！今天呢，我常常讲，有钱并不是犯罪，但是如果你爱钱的话就不行了啊。那么你有生活的享受，主给我们这个环境是这样，这也不是犯罪。但是你专心爱慕这些世界上的东西，专心于享受，那么就有问题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求主让我们永远把主的事摆在第一啊！如果有任何事情与主的事情冲突的时候，我们要把世界撇下，要把周遭的人事物的东西把它撇下，专心的跟随主，这样将来你的名字也能够写在纪念册上。所以这里呢，感谢主，保罗呢并不孤单啊，他有同伴，非常好的同伴伴随着他，那么一同在这条船上啊。所以他们从这个甘撒利亚呢离开之后呢，他们这个船呢就开到了这个西顿啊。这西顿离盖撒利亚并不是太远，第二天开了一天就到了西顿。那么感谢主啊，这个百夫长呢真的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他呢宽待保罗，他对保罗很好啊，所以这也是主的恩典啊。那保罗已经受苦了，对不对？被带着锁链，但是呢在他周围的这个人神还是借着他有恩典呢，那么临到保罗啊。这里讲到宽待，他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犹流啊很有人情味啊，他非常有人情味啊，他对保罗特别好啊，所以就准保罗到朋友那里去。你看他到了西顿还可以到朋友那里去啊，那么受他们的照应啊，感谢主啊。所以在苦难中呢也有安慰，在苦难中呢我们看见主还是有恩典的啊，主也不是叫他的仆人呢受的苦啊，就是啊我们所想象那样的情形啊。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看见保罗在那里还是可以得着人的一个照应。后来他们就从这个西顿呢就开船了啊，那么因为这个风不顺呢，这个贴着居比路的背岸，这个居比路就那个海岛啊，那么从这个海岛的背岸呢，那么过去了啊，那么大那边的大陆陆地的大陆呢，就是基利加庞菲利亚的海，它在那个海岛的海峡中间这样的过去。然后就开到了 这个吕大的一个吕家的一个美拉，那么一到这么一个岸那里啊，开到那里，结果呢，他们在那里呢，他们又看碰见了另外一只船，叫亚历山大的船啊，因为那个要往意大利去，因为这个百夫长呢押解这些囚犯呢，是押到这个意大利去的，所以他们就换了船啊，在美拉那个地方换了船，他们就上了那个船啊。结果呢，上船之后呢，船行得很慢啊，因为那个季节不对啊。他说仅仅来到了这个格尼斯的对面啊，这个格尼斯是大陆地上的一个城啊。他说呢，因为被风拦阻，就沿着格里底的背岸呢，从萨摩尼的对面行过，我们沿岸行走，仅仅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加奥，他们就跑到格里底岛上，格里底是另外一个岛啊，这个被风吹啊，把他们吹到这个岛上了啊，他们就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加奥，就在这么一个地方啊。那个加奥呢，在拉西亚城的旁边，这个拉西亚可能是比较大的城啊，这个加奥是一个小港口了的。他说走的日子多了啊，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里哈，路加的记载是蛮详尽的啊。那么这里说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所以那个时候啊，行船的这一个时机是不对的，那个季节是不对的啊。这个他们说呢，这过了禁食的时间呢，这个就大约在十月份啊，秋季，所以这个时候呢，不是行船的一个季节啊，对啊，非常的这个危险的一个季节。他说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啊，保罗就劝众人啊，弟兄姊妹们，你会感觉啊，保罗在这里的这一段话呢是很特别的啊。保罗讲这段话很特别，因为什么呢？他是个囚犯啊，他是没有地位的，对不对啊？啊，那么他怎么能有可以起来讲话呢？但是保罗爬起来讲话了，他众位，他我看这次新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哇，这个话这一听呢，当时他们在加奥，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讲这个话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你听听看这个话，你感觉会不会是危言耸听啊？你一个囚犯，你怎么讲这么可怕的话，对不对啊？啊，不仅货物损伤，连我们性命都难保啊！啊，这个好像呢，不是很合适他讲话的，对不对？但是他在那里讲话，那弟兄姊妹们，从这个时候开始起啊，你会感觉到一件什么事情呢？在这一次的行程里面啊，这整个船上呢，重心是保罗，重心呢，不是那个船主，也不是开船的，也不是百夫长。今天呢，主居然让保罗呢，在这条船上呢，成了一个中心的人物，成了一个掌管的一个人物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神给他仆人的一个很大的荣耀啊。那么因为保罗说这些话的时候呢，不是因为保罗聪明，保罗有航海的经验啊，不是的，弟兄姊妹们，其实是主在他里面给他的一个带领啊。这个在诗篇呢第十六篇里面啊，第二节有这样一句话说啊，这是大卫写的诗啊， 他说：“耶和华，你是我的主啊，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啊。”他说：“你是我的主。”我很多年前呢读这篇诗的时候呢，心里面就有个感觉啊，因为呢，大卫真正懂得这个主的意思。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呢，这个阿多奈这个字啊，是一个很重的一个字眼啊。因为犹太人不仅称神为耶和华，他们也称神为阿多奈啊。我们知道神有好多名字，好几个名字啊，还有一个 Elohim 也是他的名字，但是这个阿多奈也是他的一个称呼。这个阿多奈的意思就是什么呢？神啊，我在你的跟前呢，我完全是奴仆，我没有自己的地位，我连我的人格也没有的啊。所以你要称神为阿多奈的时候是这样。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称主耶稣为主，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啊，我们嘴巴称他为主，并没有里面有真正这样的感觉，他是我们这样的主人。啊，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大卫明白主的意思是什么啊？因为大卫是个君王，是吧？你看他的臣仆啊，称大卫时候都说什么？我主大卫啊，我主大卫啊，他们称大卫阿多奈，所以大卫非常明白这个做主的这个意思啊。他的臣仆降服在他自己的这个带领当中啊，那么他说一句什么，他们都要听的，对不对？他一下命令，大家都要顺服的。所以呢，大卫说：“耶和华，你是我的主啊。”这句话非常的宝贵，因为大卫能坐上以色列家的宝座，能成为以色列的君王，能成为以色列众人的主啊！大卫心里面明白，他说：“神啊，你是我的主，所以我才能为你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主。”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今天在我们的经历中也是一样，如果你真正的能让主在你身上真正的做主，你就能在环境中间为主掌权啊，所以这是一个秘诀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不需要从世界得地位得权柄，你只要让主耶稣在你里面能够做主，你就能在环境中间为主做主。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所以我们称主耶稣为主啊，你要真真实实的让他做你的主啊，你不需要人给你地位，不需要人外面给你什么衔头，你自然的这个生命的权柄就能够显明出来。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中，很多弟兄姊妹都经历这个经历啊。那么也许有弟兄姊妹听过这个故事啊，这个 Saint Francis 啊 ，CC 的 Saint Francis 啊，这是一个敬虔爱主人。虽然那个时候他真理上不清楚，还在天主教里面，但是这的确是一个敬虔爱主的人。他是很喜欢祷告的啊，所以有一天呢，他跑到个树林子里面去祷告啊，因为他想一个人去安静。结果他在那祷告的时候的，哇，这个树林怎么来了一大群鸟啊？在那个树上面，这就吵得不得了，吵得他心中安定不了啊，他就没办法祷告。你看他这个时候呢，忽然之间他那个灵被激奋起来了，他说呢，现在是祷告的时间，你们大家安静。哎呦，弟兄姊妹，很奇妙，他这个话一讲啊，这个鸟就忽然都安静啊，哎，然后呢，他就在神面前给安静的祷告。等到祷告起来的时候，他说：“好了，你们可以叫了。”他们就开始叫起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弟兄真实的经历啊！你读他的传记的时候，你看见他传记中记载这些东西啊。 这个我们也不必把它当作是非常的神奇，因为主本来就有这个权柄。弟兄姊妹，记得主耶稣跟门徒们在海上行走的时候，对不对？那个风浪大的不得了啊，主起来说进了吧，那整个海浪就平息啊，风暴就平息。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如果你能够让他做主的话呢，他的主权就可以透过你达到周遭的环境，这就是保罗的经历啊。所以我们从下面看见呢，这一路往下去说，在这里这一幅图画里面，你看见有百夫长，有船主、船夫，还有船上的这么多的囚犯啊，外面风浪很大，但你看见这幅图画里面有一个人站在那里是中心啊，弟兄姊妹，因为这个人是敬畏神的，这个人是让神做主的一个人，所以他就在整个的环境里面能够为主来做主。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今天呢在主面前每一个神的儿女们所蒙到的极大的一个恩典。弟兄姊妹，我们记得吧，在创世纪第一章的里面说，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呢，神就是有这个心意要把权柄赐给人的啊，不仅叫人生养众多，并且怎么样，可以管理海底的鱼、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对不对？这本来神就是要把这个权柄赐给人啊，让人为神来掌权的，但人堕落了，所以今天呢，我们里面呢，堕落的天性太大啊，那么我们悖逆的心也是太大，所以主在我们身上无法完全掌权的时候呢，你环境上面主也没办法显出他的权柄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呢，记住这个重要的原则，只要你能够让主在你里面掌权，你就可以替主在外面掌权啊。所以大卫说，耶和华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哇，你看见保罗在现在在经历的这个好处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呢能够大胆的出来说话，对吧？如果那个时候是我是百夫长的话，我说你这个囚犯乱讲话，你有什么资格讲话呢，对不对啊？那么所以呢，这里说的，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他不相信保罗。当然你在那个环境里面你能感觉到啊，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还没遇见大难的时候呢，他觉得你这个囚犯狂妄乱讲话，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百夫长不信从他的。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今天哈，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我们里面有一个灵啊，基督徒要注意那个灵里面的感觉，因为圣灵今天在我们的灵里面啊。我在说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啊，尤其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你要相信圣灵在你灵里面给你的感觉，不必要去相信很多的所谓的专家。我们知道这里呢，这个掌船的和船主他们是有经验的人，对不对？他们是常年在海上行船的人，他们是专家，所以呢这个百夫长当然相信这个专家了。但今天呢，我们在这属灵的事情上面呢，我们要相信圣灵在我们灵里面的这个带领。当然了，弟兄姊妹们，我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你做人你不是说哦，那以后我也不要看医生了，我也不要相信别的专家。那你要跟随圣灵的感觉，如果主的灵在你里面给你有感动的时候呢，你要顺从灵里面的感觉啊。那么今天呢，教会呢很可惜，很多的人自命为专家在教会的里面啊，哎呀，所以我记得好多年以前啊，有一个弟兄啊，我跟他两个弟兄在一个夏令会里面，春令会里面，我们两个配搭服侍，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啊。 他说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专家太多了啊，我们根本不需要相信专家，我们相信主的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是一个跟随圣灵的人啊。这个百夫长当然他不认识神，所以他不懂得怎样的这个跟随圣灵的，所以他相信这是人之常情啊，对不对啊？但今天呢，在教会里面是我们要相信那些有属灵感觉的人啊，那个带领才是对啊，不是人有什么智慧啦，人有什么专长才干呢，不是信靠这些东西。所以这里等于也是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啊，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百夫长呢，要相信这个掌船的和这个船主啊。那个时候呢，因为是靠近冬天了，在海口过冬，于十月以后了啊，他们觉得在这个海口过冬不便，就船上呢，大部分都说，哎呀，我们离开这个地方了，或者到腓尼基。腓尼基呢是在格里利岛上面另外一个地方，是一个可能比较大一点的一个港口啊。他们想到那里去过冬的话呢，就比较舒服一点了。在加奥这个地方呢，不是一个好地方啊。他这里讲腓尼基是格里底的一个海口，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南啊。所以呢，好了，他们就听从这个船主和开船的人的话了啊。那么掌船的和船主的，结果他们开始就开始行船了。哦，开头说很得意啊，正好吹南风了，那么正好他们很顺风了啊，他们以为得意起锚，所以沿着格里底的行去。结果呢，没有过多少时候啊，哎呀，有狂风从岛上就扑下来了啊，这个风名字叫做有拉格罗。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啊，你看这世界上啊，常常有时候出现很多的台风啊、飓风啊，他们都给这些风取名字啊，每个风都给它有个名字。其实这个从古时就有了，不是现代人才给它的这个名字。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见那个这个风就有了一个名字，所以路加给它记载下来了，叫做有拉格罗啊，这么一个风。一个风从山上这么吹下来的，结果呢，他们没有到这个腓尼基，就被吹到大海里面去了啊，吹到这个大海里去了。哇，这个船呢，被那个风抓住了啊，也挡不住那个风，就任风刮去啊。那古时候的那个船，因为没有动力的啊，他们完全是靠着风来吹的。所以就这个一下把它吹到大海里面去了，就远离了这个岛啊。那么这个结果呢，他们沿贴着一个小岛的背岸呢奔行，那个岛名叫高大，那高大呢是在这个格里底旁边的一个小岛啊，就从那里就穿过去了。他们在那里呢穿，你看路加记载的很详尽的，他们仅仅收住了小船，因为这个小船是救生艇的，所以它很重要，他们把那个小船给它绑住了啊，拉上来，然后呢，又绳索捆绑船底，那么又怕呢，在那个一个叫做塞尔底沙滩上面搁浅了，就把这个棚啊，这个拉下来之后，就完全任风飘荡了，就。你没办法控制了，变成这样啊，就这个船没办法控制。哇，到了第二天呢，众人就把货物呢统统抛在海里，你看正像保罗所说的一样啊。保罗说你们的这个货物恐怕要丢。到了第三天，要亲手把船上的器具也都抛离，因为什么呢？要叫这个船轻一点啊，因为这个风浪大，可能船里面都进水了啊。那如果这些东西不丢的话呢，连船都要沉掉。他说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哇，他们被刮到那个海大海的中间呢，那个风浪这么大，你看不见太阳，看不见星辰啊，到了一个完全真是好像绝望的一个境地。当然弟兄姊妹们， 今天我们回头看这段的记载，我们知道一切事都在主的手中啊。呀，在人看来现在已经来到尽头了，恐怕是非死不可了，对吧？没有办法了。众人呢多日也没吃什么东西啊。这个时候你看见哈，在21节那里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啊，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么样一种的危难的环境中间啊，你看见他站出来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是感谢主啊，一个侍奉主的人，一个活在主里面的人，他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样的环境中间，人都绝望，对不对啊？我们就知道有时候环境兴起一些情况的时候，不是人能掌控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碰到一个环境我们无法控制的时候，你不要惊慌，你要记得有主呢啊，有主在我们的里面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在这个环境里面证明怎么样，他是一个活在主里面的人啊，有主在他的里面啊，他显出来的是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当我们在人生的路途中，我们的把握和目标都失去的时候，不要忘记还有主，还有主呢啊。这个感谢主啊。那么保罗在这个时候呢，真正成了他们中间的领袖了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时候呢，你完全地上的地位才干都没有用，对不对啊？你当什么百夫长没有用，你当什么船主也没有用，这个环境是完全没用。那么只有什么样的光景能有用呢？是有神同在的人才有用啊。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保守神的同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其实主没有离开我们，对不对？我们一蒙恩得救，主就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有很多基督徒呢不注重这个东西，也不注重的结果是什么呢？就好像主啊如同无有，不觉得有主的同在，也不觉得有神呢，也是这样。好像我们仅仅是有个信仰啊，一个宗教的信仰，就是什么，那是很可怜的。我们生活中要天天经历主的同在，弟兄姊妹，有了主的同在，你什么都不需要惧怕啊。从旧约时代中，我们看见那些有神同在的人，他们可以经历任何的环境，对吧？弟兄姊妹，尤其你看见在旧约圣经中啊，有许多美丽的这个见证啊，因为有主的同在在他们身上，他们蒙受保护，他们有神的同在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能为主掌权啊。连当代很多帝王都要听从他们的话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的同在实在是我们生命中间的极大的祝福。其实呢，我们属灵的生命啊，在今天在地上最明显的一个东西就是神的同在，啊，主把生命给了我们啊，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最明显中就是主的同在，所以你有主的同在，你就什么都不需要害怕。那么你看但以理他们那个时候处在那么一个艰苦的环境里面啊，那么但以理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人啊，所以呢，但以理书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宝贵，讲到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我们已经讲过，我们的神隐藏他的自己啊，神隐藏他的自己，今天隐藏在哪里呢？就隐藏在你我这些信主的人的里面呢啊，主实在是在我们里面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能天天活在主的同在的里面，仇敌无法来攻击你的啊。 如果你今天活在主的里面呢，试探你又站不住脚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有主的同在。所以一个真正的领袖啊，能够做领袖的人物，他必须有神的同在。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啊，这个保罗呢，因为有神的这个同在在他的身上，我们能感觉到保罗这个属灵生命呢相当老练的啊。你看见外面狂风大浪啊，这个艰难，这些百夫长啊，这个船夫和这个住在船上的人，大家惶惶不定，都以为要绝望了，对不对？到个绝望的情况之后，你看见保罗是何等的镇定的啊！一个有神同在的人，从来都不受这个环境的影响。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当学的功课啊！如果我们经历的环境也是惶惶不定啊，哎呀，那就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对主的同在的感觉太淡薄了。像我们这些日子经历这个整个全球的这么一个大灾难啊，弟兄姊妹们，我会看见有些人呢就开始焦虑不安了啊。对一个真正依靠主的人，活在主里面的人，活在他同在中的人，不需要惶惶不安啊。主是我们的力量。你想想看，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那么伟大的主与我们同在，那有什么东西可以在我们面前站立得住了？在神面前站立不住，在你面前也站立不住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保罗就站出来了，在他们中间说：“众位啊，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保罗的话也很直啊，这也是你看出保罗的他的一个个性啊。你们本来就应该听我的话，不要离开格里底就好了，你就不会免得受这样的一个伤损破坏啊！啊，你本来应该听过我的话，对不对？你们不听话嘛？你看看啊，保罗的意思，你们怎么不听话呢？不过他说呢，虽然你们不听话，现在呢，我还劝你们放心啊！感谢主啊，保罗很有恩典的啊。保罗不是说呢，在那个船上看见这个船，说你看吧。我讲的话你不听就都应验，你看货物要丢光了，现在这个我们面临这么大的危险。没有，保罗说我现在还是劝你们啊，劝你们，他说你们的性命呢一个也不失上，唯独失上这船。哎呀，多么有把握啊。在这个时候呢，他这不是安慰的话啊，他不是说啊你们放心啊，你们死不了的啦，那么一个都不会丢的啊。弟兄姊妹，保罗有什么把握能讲这样的话呢？对不对啊？啊，他说唯独失上这个船，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就23节，他说：“因我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神的使者显现，就神所差派的啊。神这个时候不需要他直接出来做事，打发个天使就够了。啊，什么叫做天使呢？就是神所的干预啊，就是天开始来管理了啊，因为天使是天上权柄的一个代表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所以到希伯来书里面呢，使徒们就告诉我们，天使都是服役的灵呢，奉差遣为我们来服侍的。我记得好多年前呢，有一些弟兄们常常强调说，哎呀，我们要看见天使了。有一个传道人还在讲台上问说，你们看见过天使吗？大家都不讲话。他说啊，你们连天使都没看过。弟兄姊妹们，我心里面想说呢，看见天使有什么稀奇的？要看见主啊，你怎么看见天使呢？天使是仆人啊，是服役的，是个差役，你看他干嘛呢？弟兄姊妹们，神的使者啊，代表天上的权柄，那么在这里来对这个保罗说话，他站在我旁边说啊，他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你看见啊，保罗清清楚楚的怎么样了？清清楚楚的听见了 这个神说的话啊，神借着使者所说的话啊。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啊，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看不见的支配看得见的。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道理，在我们身上都是这样，在我们看不见的境界里面有神啊，有神的使者啊，神的权柄啊。弟兄姊妹们，老实讲，今天呢，整个物质的世界呢，也在这个原则的里面，很多时候都是看不见的支配看得见。你看这些日子我们讲到你这个病毒，这个病毒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对不对啊？哎，但是它支配着人的生活。但这个病毒呢，人用这个电子显微镜还能看得见它。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来讲的话呢，你除非灵里的眼睛得开，你才能看见，否则你看不见的。所以在这个物质的世界背后，还有一个属灵的世界。老实讲，整个物质的世界都是受属灵世界的一个支配啊，对基督徒来讲是看不见的支配看得见。但我们晓得很多基督徒对这个不明白啊。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啊，好像看见的都是什么工人啊，长老执事啊，他们在这里支配管理人。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真的管理，真正的管理是在看不见的境界里面的管理。所以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看不见，但他在我们身上确确实实的管理我们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啊，那我们就蒙福了啊。你看见有的人为什么这样做呢？为什么不那样做呢？诶，他里面有一个管制的，里面有一个在那里引导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圣经为什么不用外面的教条来教导我们，定下很多的规矩呢？不需要的，用我们的隐藏之处啊，有一位在那里带领着我们的。你只要顺服圣灵，顺服恩膏的教训，你就自然活在主的面前啊。所以呢，属灵事情永远都是什么？看不见的支配看得见的。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啊，这一船里面的人呢，只有保罗这个人，他跟天有连接啊。所以神在暗中，那么就借着使者对他说话了啊。那么在看不见的境界里面呢，那么神把命令给了保罗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知道保罗说这个话呢，原来他里面神先对他说话，神借使者先说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的原则也是一样。所以什么叫做先知讲道呢？就神在里面说，你在外面说，这个就是真正的讲道啊。就讲道不是发挥呢个人的这个头脑的智慧知识的，不是的。真正的道是从主来的，主叫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啊。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所以保罗能这样说话，不是凭着保罗自己的本事啊，不是凭着他有什么才干，乃是他告诉他们原因呢啊。他说因为什么呢？那神的使者在我旁边说，这话很清楚。那么他说保罗不要害怕。为什么说不要害怕呢？就保罗也害怕，在主没有说话之前呢也害怕。所以我们基督徒啊，碰到环境害怕啊，这个也是一个合理的事情啊。所以说碰见一些亲戚，哎呦，我们心里面害怕啊。但主一说话你就不要怕了，是吧？所以没有主的话你该怕，你不怕那也不对了。所以呢，这里使者说保罗不要怕，这意思就是保罗也害怕，对不对？保罗跟他们一样的情况，但是呢，在这里使者安慰他，叫他不要怕，并且呢给他讲确定话，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因为既然主说了你要到该撒面前受审，你必定神的话这样说，事情一定这样成就。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我们要相信神的话啊， 我们不要相信我们的感觉，相信我们自己的判断，要相信神的话。那么下面呢，一句话是很荣耀的啊。他说呢，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哎呀，弟兄姊妹们，这个真的是何等的宝贵呀！啊，何等的宝贵呀！啊，那个意思说呢，现在由你来管理他们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看见保罗能够实际的为主掌权在环境的里面呢。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呢，我也有这样的思想，哇，那个时候我信主啊，我真是感觉我非常的荣耀啊啊，所以呢，有时候坐飞机的时候呢，我一上飞机啊，我里面就忽然在这个灵里面一个很强壮的感觉，我说主啊，感谢你，这一飞机的人都因我得平安。听姊妹们，事实上是这样啊，当然我那时候年纪轻呢，有这种感觉啊，因为很多人很怕坐飞机那个时候啊，我坐飞机的时候我就感觉主啊，因为有你的神的儿子在飞机上面了，神的儿女在飞机上面了，主你一定要保守，不会保守我，那么这一飞机的人都要因我得平安。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真正经历神的同在在你里面的感觉的时候呢，这个话就是对的啊。当然这不是我们自己呢凭着凭空想象，也不是凭着信心做个什么宣告，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证实一件事情啊，你看见在这里啊，神因着保罗的缘故也保护了整个一船的人啊，所以神说我把这一船的人都赐给你了啊。你要知道啊，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这个船呢已经经过了这么漫长一段日子了啊，他们呢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所以人的尊严也没有了，对不对啊？这个什么百夫长了、船长了，这些尊严都没有了啊。如果在平时的话呢，这个真是保罗讲大话了，对不对啊？什么这一船人都是你的了，对不对？但这个时候呢，他们真的是有点幸福了。所以呢，这个保罗就说，所以众位可以放心。哇，你在那个环境里面呢，这个不是一句光是安慰的言语，可以放心。他说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弟兄姊妹，这是在整本新约圣经中间啊，一句非常宝贵的一句话，希望我们大家都能记住啊。我们要信神，他怎样说，事情一定怎样成就。感谢我们的主啊！所以神向他自己的话语负责任，所以圣经这本书就是神的话啊，他把它完完全全的写下来，对不对啊？写了之后就不能更改的。那么因为是神的话，所以他一定按照他的话成就。所以现在我们到了末了的时代了，弟兄姊妹们，你读启示录的那情形说，那些光景，你看见地上的光景正按着神的话在进行啊。所以这些呢给我们带来安慰，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末后的时代，这个惶惶不定的、变化多端的、多有苦难的一个时代，弟兄姊妹，我们凭着什么活着？你是凭着你的才干呢？凭着你对外面的依赖呢？还是你依赖什么人呢？不是的，我们今天呢是凭着神的话活在神的跟前，所以呢每天都要读点主的话啊，弟兄姊妹，你读书你要相信，用信心来接受主的话啊。因为保罗这句话非常重要啊，我们再讲一遍，他说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哎呀，感谢主，多么宝贵，多么宝贵的一句话。所以呢，这个叫保罗里面的信心呢大大的增长，对不对啊？他能够在那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他敢站起来讲话啊。 他说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你看吧啊，他里面这么清楚啊，神给他的一些的带领。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今天一个相信神的人，他如果活在什么样的环境的里面，他就是应该是那个整个环境的一个中心了，因为神在他里面了啊，神在他里面了，就是他就是应该是一个中心。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不需要骄傲，但是我们也不需要过分的卑微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这个败坏堕落的罪人，对不对？今天神在我们的里面，他伟大。所以弟兄姊妹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啊，我们所蒙的恩典实在是极其的丰富，极其的宝贵的啊。所以呢，他到了第十四天，你看啊，夜间那个在海上啊，这个吹了十四天啊，那两个礼拜，这真是很难度过的啊，非常非常困苦的一个时候啊。那么这个船呢，在那个亚底里海上飘来飘去，飘来飘去啊，结果呢，哎，慢慢的的确开始要靠近岸了啊。他们用那个铅锤下去的那个测量的绳索测量的时候呢，哎，测到12丈啊，然后再测测有9丈啊，哇，他们怕那个船撞在石头上面啊，所以就把那个锚啊就抛下来了，就把那个船定在那个海中啊。那么他们就盼望等到天亮啊。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呢，正像神给保罗的指示一样，那么这个船呢开始慢慢的要靠近陆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又发生了一些事情啊。有些水手呢，他们想逃出船去，就把小船放在海里面，那个救生艇放在船海里面呢，他们假作去抛锚啊，就想上那个小船要跑啊。哎，你看被保罗看见了啊，保罗就对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这个时候呢，都是保罗在讲话啊，这个百夫长没话讲啊。啊，你看是保罗在这里控制掌控一切环境，对不对啊？他们都听保罗的了啊！哇，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在这个艰苦的环境里面啊，保罗经历了神的王权，经历了神的荣耀，经历了神的权柄，经历了神的全能啊！所以这一段的经历考验啊，环境更是把主的荣耀彰显出来，在一个人身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你我是主的见证人，怎么见证呢？就是在环境中把主见证出来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百夫长一听见保罗的话呢，就找兵丁把那个砍断那个小船，那个船那个绳子砍断，就让他飘走，就叫这些水手们呢也没有办法独自逃生啊。这天渐亮的时候呢，你看见保罗又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他就保罗劝众人吃饭，他说你们悬望忍饿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哎呀14天都没有吃东西啊，哎呀，你看见他们经历的那个患难是多么的厉害啊，这些人饿了14天了，什么也吃不下去，对不对？所以他说，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情啊。那么你看见好像在这里呢是保罗管理一切啊，掌管一切，连吃饭的事情呢他都是保罗在这里管。他因为你们个人的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这么大的把握啊。你放心吧，绝对不会受损的，连个头发都不会坏。保罗给他们讲了这么肯定确定的一个话，安慰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因为神的同在， 让保罗里面产生这样的信心。这个不是信心的宣告啊！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信心的宣告不代表有信心，是因为主在你的里面，让你经历了他的同在，那么你在说这个话，那就真正的信心。不是说抓了圣经的一句话就这么喊，你再大声也没有用的啊！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保罗的信心是多么的强大啊！我们看见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那么显出神的荣耀啊。那么保罗说了这个话之后呢，他不是光叫他们吃，他自己拿起饼来，在众人面前祝谢了啊，就擘开吃，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啊，保罗在当着众人的面前谢饭，你知道这个时候的谢饭呢，那跟我们平常这个吃饭时候的谢饭是多么的不一样，对不对 啊哇，大家都知道他是相信神的啊，这是一个见证，站在众人的面前公开的谢饭。你知道我们从前呢，这个刚得救的时候，有很多时候呢，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在一起谢饭很自然，跟朋友啊亲戚在一起的时候呢，就不好意思谢饭，对不对啊？哎呀，有的时候我们就这个不好意思啊，觉得难为情呢啊。弟兄姊妹们，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当兵的时候，在学校的时候啊，哎呀，那个大家同学们在一起吃饭谢饭真的很难呐 啊。但是这个时候都是一个考验。我跟你们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我们那个Jo啊，他有一个小女儿叫做 Sarah。那么有一次，他那时候很小啊，恐怕只有几岁啊。那么有一次Jo啊，他们出门，把他两个女儿交给一个朋友照管，住在朋友家里面啊。有天那个朋友呢，带着他们孩子们上桌吃饭，因为朋友没信主啊，没信主。他们正要吃饭的时候呢，哇，我们小 Sarah 就很着急起来，他说 Stop， 停，他说我们还没祷告呢，吃饭之前要祷告。那家的这个，因为是小孩子啊，那家的那个主人也蛮不错，他说哦好，那我们祷告，所以他们就低头祷告。你看一个小孩子，因为他呢在家里面吃饭吃惯了，就到那个朋友家，为什么吃饭为什么不祷告呢？他就忽然这么对他们大吼起来了。所以后来呢，我那个儿子知道的时候就很惭愧，他就跟我讲，他说爸爸，他说我们这个朋友这么多年了，我们都好像不好意思跟他传福音啊。哎，没想到这个小女儿厉害。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站在众人的面前公然站起来擘饼啊，就姊妹们感谢神啊，为神做见证啊。所以呢，他擘开来吃了，所以他们大家呢都放心了，结果大家都吃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路加记载说呢，在船上共有什么276个人，相当多人在船上了啊。弟兄姊妹们，这276个人都看见保罗的见证啊。那么后来呢，到了天亮之后，他们来到一个地方，不知道的地方啊。那么有个海湾，这个船，他这里记载这个船呢，那么把那个砍断这个缆索啊，把锚抛在海里面的，这个船松开之后，那么拉起头篷就顺着风向安行去，结果在两个水流夹着就把这个船夹住了，结果呢，船尾被那个浪冲坏了，那个船就搁浅在那个地方。所以这里呢，因为要记载下面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兵丁呢就害怕啊，他们想这个哇，这囚犯都要跑了，把囚犯杀了算了啊。那恐怕有人就游水就上岸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在这里啊？这个时候，这个兵丁呢，要杀这个囚犯呢？因为在罗马人中间，他们有一条法律啊，一个法律。这个罗马的法律讲呢，如果你这个兵看管囚犯的兵， 如果让这个逃犯逃走的话呢，你这个管理的人你自己就要去坐牢啊。所以难怪这个时候兵丁的就想要杀这囚犯，因为这个囚犯逃掉的话呢，他们恐怕也活不了了啊。那么感谢主啊，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百夫长呢，那么阻止了这些兵丁呢，因为他怎么样要救保罗。这个时候百夫长对保罗是非常的尊敬的啊，不仅善待他，对他非常尊敬，他这是感觉保罗这不是一个平常人呐 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在众人的跟前保罗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就救保罗，就不准他们这些人呢这个任意而行，就吩咐一些会游水的人就先上岸了，跳上岸去啊。所以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零碎的人上岸。感谢主，这一章圣经最后一句话真是荣耀，这样啊，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弟兄姊妹们，就是因为有保罗在那里啊，所以全船人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主把我们摆在各样不同的环境里面，当然也许我们不会像保罗所遭遇的这样的一种的海难，对不对？但是有很多时候主把我们摆在一些艰苦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呢，希望主把这幅图画摆在我们的里面啊，让我们不忘记我们是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有主在我们的里面，神的权柄荣耀能力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能被环境打倒，我们要在环境中站住，还能成为别人的祝福啊，能够带进救恩，那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美好的见证啊。所以你就看见啊，在那么样一个环境的里面啊，所以我那个标题说呢，丰富有余啊。保罗真的是不是说当了囚犯就困苦的不得了的，不，主在他的里面啊，所以呢，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他显出主生命的丰盛。我们真是满心感谢我们的主，这是何等美丽的一幅图画摆在我们的跟前。愿这个对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带来激励和鼓舞。好，我们晚上的聚会呢，交通就到这里，我们再低头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在万有中有你自己荣耀的主权，但是今天你也愿意把这个权柄赐给你所创造的人，今天你特别愿意赐给我们这些相信你的人。主啊，今天你在我们的里面，你不仅在保罗里面，你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看见保罗怎样在这样一个艰难困苦充满患难的环境中，能够为你掌权，能够显出你的主权，显出你的荣耀。但愿这幅图画给我们带来激励，让我们在地上不管遇见什么环境，遇见什么艰难，遇见什么困苦啊，不管仇敌在地上兴起多大的风浪，主啊，有你在我们的里面，就叫我们能够安定，也叫我们能够在这个环境中显出主荣耀的权柄，好叫我们在地上能为你做美丽的见证。主啊，谢谢你，你的恩典实在是何等的浩大，我们在你的脚前向你俯伏敬拜。我们也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再有点简短的报告啊，明天晚上呢，东南区还是有读经的聚会。那么主日呢，有波饼聚会。这个主日呢，是洪忠弟兄跟 Stephen Philip 弟兄两个人分享啊，好像是 Nelson 跟
柯云
啊，他们两位做翻译，所以请弟兄姊妹们为着弟兄们的服事祷告。我们真是感谢主啊，过去这些日子主实在借着主日的 一些弟兄们的分享的信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激励和鼓舞啊，所以我们真是觉得听见主的话真好，所以希望主借着弟兄们继续对我们说话。那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这个使徒行传读完之后啊，我们要接着读这个罗马书，我们要查罗马书。所以请弟兄姊妹在家里啊，如果你要参加我们这继续参加这一组的人，把罗马书看一看好吧，也为着这个聚会祷告啊。这个大概要在三月的第最后一个礼拜五啊，因为第三个礼拜五我们有全教会的这个交通聚会，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读罗马书啊。好，求主继续保守所有的弟兄姊妹啊，大家晚安。